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我是怡君，
我是伟玉。
哎，
怎么了？
我们还要在家里
啊？是，对，一直到7月26号，都是三级警戒又延长了。
对呀、啊，我觉得这时候可能大家很多人的心情会跟怡君一样，会觉得就是说，怎么还有那么久的时间要待在家里头？
嗯，觉得有一点点的绑不住了。
嗯，会觉得有一点焦躁不安。
对。
但是好在就是说那天看到就是说有些状况之下可以有条件的松绑、
嗯、
比方说我们学校的操场是可以稍微去散散步了。
哦，是。
哎，对，那或者是说有一些户外还是可以去走动了。
嗯，
那当然如果说真的在饮食店里头如果说要用餐的话、
嗯、
那就是要注意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有隔板啊，相关的措施等等做好。
是、
啊、对于一些小吃业者或许就是又有一些生机。
是。
那我们的这个剧组人员啊，之前我就特别关注
哦，是，也终于可以拍摄了。
对，当然当前提之下就是必须要掌控好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是是是。
好，所以虽然我们的三级警戒是到7月26号、
嗯哦、
虽然感觉日子又拉长了一点，
对，
但是我觉得此时此刻的心境应该是我们大家要尽全力的来配合。
嗯嗯、哦、
当然有时候拉太紧的时候适度的松绑一下下。
对，
那我们的心可能就是那个尺寸，那个拿捏，那个规矩还是要守好的、嗯、
是没有到之前那么的正常生活，但是也可以、嗯、稍微松绑一点点、
嗯、
让大家心里面释放一点点的压力。
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为您安排播出的是7月6号志工早会正言上人的开示、
嗯、
其实上人也描述到自己的这样一个心境，也是看着疫情的新闻、
哦嗯、
也是会觉得有错综复杂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感受。
哦，什么样子的感受呢？他就是让人觉得说最近大家都有感受到啦，就是疫情的严重性稍微一点点的趋缓了、
嗯、
那就觉得平平，但是大家不能松懈，有可能回马枪的话、嗯、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总结就是我们要多吃水果，多吃蔬菜，而且要多喝水、
嗯、
让我们的小乾坤这样子的运作才会是正常而且健康又饱足。
对，所以持续防疫，戒慎斋戒。我们现在用心来恭听上人的开示叮咛。
疫情好像啊还是持平的过，到底呢是否消失，在什么时候，是心还是呢忧虑啊。几天来在台湾里一次一次看到了新闻的报道，总是呢触目，不管是用听的用看的，那触目呢心呢总是惶惶不安呐。几天来呀都会听到了我们医疗系统每天的早会，院长们呐、啊、大医王们呐、啊，都是呢为这样一波的疫情，人人呐、啊、 都是提高了、紧绷了这样的精神，很细心、很小心、很用心啊，总是呢在疼惜、爱护、照顾啊，很多啦，多种复杂感情、爱、担心与关怀，所要说的心情复杂，统统呢在这一波啦，都很杂糅在一起。虽然呐、说啊，最近就是平平嘛，绝对不能松懈。我们更需要的，节省虔诚。最担心的就是平平啊，快要过去啦，啊，事情也已经过去这么久啦，这几两个月的紧张这么久啦，那是应该是会平平安安。最怕的是这样的心情，我们可以节省虔诚。但愿都平平安安的过去，但是心灵还是不能松懈掉。同样的戒慎虔诚，要不然呐、不知不觉的回马枪，是很可怕。非人能挡，是挡不住，只有呢心，要人心啊，人心呢要觉悟啦，不要呢在这样过去的沉迷中再昏睡，现在应该觉悟，要抬头，要双手合十，说过去太松懈了，过去太放纵了，过去贪恋事多啊，现在已经猛然得到了这样的教义，现在要提高警觉，会认真，也会精进。因为这一波动员了多少医护人马，他们为了守护健康，除了要打预防针以外，还要呢，要测验从鼻子啊、喉咙啊等等，这就已经觉得不舒服。一旦有确诊，又要插管，看着呢是多么的真可怕。但是医疗的步骤呢？不接受生命，如何能得救？爱命，爱命都要好好的把生命的固锁好。平常要提高警觉，病从口入，吃的要很小心。可知道很多的病毒细菌啊，都是呢来自于动物，只要有生命就有附带的细菌、病毒等等。 医疗现在呢面对的一种很可怕，看不到摸不着，他呢要如何来，科学家呢分析出来，他的学名很多，那个病毒都亲像气球同款嘛，一颗颗的不断的出来，一粒一粒气气啊，这实在是哈、看了就是心里呢很不舒服，要如何收它？总而言之啦，吃有何用呢？只有要知道我们如何来预防它，调理好身体的环境，整理好我们的心念，把意念呢控制住，让污垢肮脏的有菌病种不尽量不要去靠近，也不要去吸收，生活较简单的啦，多喝水啦，吃该吃的饭啦，菜果香啊，这已经呢就很足够啦，一天的生活有这些滋味啦，和吸入来，让我们的这个小乾坤里饱足啦，健康啦，自己要真的是预防的，不要感染到不需要的进入我们的身体里，可以很简单嘛。一旦有病，真的是苦不堪。简单都得点对你嘛，如何呢？煮，如何炒？那简单就好，这色香味过了就好。人总是活在简单中，活该活的规则，那就可以了。这就是健康的人生啊。
温暖人间展笑颜，全人医疗守护爱，教育园丁勤播种，真诚人文爱有限。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真心看世界节目的后半阶段单元哦。那其实在今天7月5号呢，我们在看到这个疾病管制署所公布的这个一个确诊数字哦。诶，我们很高兴就是今天数字是比较少一点哦。不过这样看起来好像说到目前来为止哦，我们的确诊人数哦其实是有来到了15000多位的朋友。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今年真的不是一个很平静的一年哦，大家都其实有很多的挑战。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师兄师姐来说，其实这一波的疫情其实也是在考验我们的心，考验我们的身哈。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三位法亲家人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就是说在这段期间特别是在我们的线上几位的朋友，他自己也受到了这个疫情的一个挑战，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在这段疫情里头去调整我们的身与心，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先来对镜头 为大家来打声招呼好了。那首先啊，我先邀请就是今天能够促成这一段姻缘的哈的，这是我们这个尤美云师姐，美云师姐在线上吗？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
各位观众大家好，怡君好，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尤美云。
欢迎美云师姐，姐姐向前冲，
一起冲，冲得快还要冲得稳。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是我们这个一对菩萨道侣哦，那在我们的慈济菩萨道上，这一次也是面对的一个挑战哈、哦。那我们欢迎瑞仁师兄，瑞仁师兄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瑞仁师兄也要继续往前冲，
对对，哥哥向前冲，
师兄向前冲。那我们另一位师姐是佩瑜师姐，佩瑜师姐好，
怡君好，美云师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在我们的线上还有我们带广播的同仁维玉，
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在这个空间呢，其实要聊一聊哈，这段期间其实啊，我是之前我是有注意到，就是说在我们慈济家人的群组里头哦，有看到了，就是说瑞仁师兄哦，他在群组里头有提到了自己前一阵子的一种身心的一种挑战，一种心境的一个转折。好，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好因缘哦，能够邀请到瑞仁师兄。兄还有同修，我们佩瑜师姐一起来谈一谈哦，因为真的能够勇气在大家的面前谈自己发露忏悔，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我们彼此来鼓励。
是，所以我们首先想要就是请问瑞仁师兄的是，得知你在确诊的当下，应该是无论是心理上或者是生理上，应该都是状态都不是太好。那我们想要。请您分享一下您当时的状况是如何？
前几天啊，发烧了，也发烧了两三天，幸亏我家师姐哈、啊，她呢无微不至的照顾，阿哥联络健康中心来接我们去筛检，带到那个中心医院去等待的时候，就是焦虑不安的感觉哈、啊，在等待那个法院判刑一样啊，很难过，知道我确诊。医生叫我去隔离了，我家师姐嘛，因为前两位叔叔都已经往生了，都因为疫情而往生，所以我怕这次去不能回来了，就我看看我家师姐含着眼泪，我这心里都很酸呐、啊，我感觉到人生是无常的，不知道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我们都不一定，所以我一定要好好把握现在。踏进去那时候就被关起来了，就是隔离了，在负压病房，都不让我们出去。当晚就是在那边抽血打抗生素的时候，我发觉到我身体上哈、啊，就是一直口渴，一直口渴。还有幸亏我们那个界外的何区长，他知道消息以后，赶快送那个奔超饮来给我。等到晚上的时候、啊，就因为中心医院已经满了，我们就没办法到中心医院去做，给我安排到和平医院。我到和平医院是8点6分进去的时候哈、啊，通通是隔离的，不让出去了。那时候我想哈、啊，都不能跟家人见面了、啊，我也不知道我家师姐在哪里，我就很担心。结果他我们因为有赖嘛，他说他去那个饭店隔离哦，就放心了。
您跟师姐两个人都确诊，
对，
同一个时间，反而就是您在病房当中，就是您自己除了就是说身体上的不舒服，心理上其实是您那时候的心境就是焦虑不安吗？
对，
那时候怎么去安自己的转这个心念呢？
我就一直心中默念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世音，南无观世音菩萨，我一直念，求忏悔啊、哦
嗯，
一直跟众生求忏悔。结果我在和平医院两三天以后，脚没办法走了啦。上厕所都没办法走了、走到一半下跪了，因为痛到没办法走路嘛，结果是下跪了。我赶快跟那个上天求忏悔，向大地说感恩了、弟子真的是愧对上人，大家在教育嘛，要斋戒如数嘛，我都听不进去，都一直出晕死了、所以从那时候我还没有发愿哦，就是这两三天以后啊，就是群组的师兄姐哦，连美国的师兄也都一直用赖安慰我，哦，叫我加油。但是最大的让我能改变的话，就是有美云师姐，真的很感恩她，就是她一直鼓励我，一定要斋戒如数。吃了快70年了的晕死了，哦，一下子要改变很难呐、
啊。是，
所以我就是说，不然我来吃早餐、早斋，或者初一、十五。让我慢慢改变嘛，一直要改变哈、哦，就是没办法，
跟菩萨商量就是了。
对呀，对啊，就跟菩萨商量。可是我们师兄姐啊说不行，你一定要在这里如数，你一定要在这里是这样，你才不会愧对上人呐、啊。啊，结果我那时候还没有答应那个读书会的时候，我们的师兄姐啊也一直鼓励我要我发愿如数啊，结果我都笑笑而已啦、啊。因为我一时改变不过来嘛，我家师姐哈、啊、带我进了慈济以后哈、啊，就是翻转了我的人生嘛。
其实我感觉到就是瑞仁师兄也是蛮淳朴蛮可爱了哈。据我所知，就是说您家里头的长辈叔叔是同住在一起的，他也是 COVID-19 的确诊者，而且比较遗憾的是叔叔先走了。师姐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叔叔的弟弟先往生。蛮错愕的啦，我是接到他儿子的电话，我就那时候我就说怎么可能，因为我前一天的早上，我礼拜五接到他的电话，可是我礼拜四的早上还有收到那位叔叔的 LINE 的问安，就是早安图这样。对，然后结果他竟然隔天中午跟我说他爸爸走了，而且是就是前一天走的，走的时候他就有跟医生说，因为他爸爸就是都会来万华这边送饭给他的大伯，就是我跟我们同住的叔叔，所以他就有跟卫生单位说我们也是密切接触者。那我当下知道的时候，我自己当然是很紧张，骑着摩托车一个一个载他们去快筛。叔叔当场就是快筛就是阳性，那台北市的政策是你只要快筛，那个时候已经是整个疫情爆发的进入差不多十天以后了，对，我们是21号去快筛的嘛，所以他那时候的政策其实是很快的，当下就把他隔离开来，手上只有一个手机，然后一个60几岁的人，平常也很少跟大家接触，所以他当下被隔离之后，我们其他三个人每次就回家，但是就是很紧张。那后来还好，就是辗转知道说他已经被带去集中型的检疫所，然后我就开始联络，就告诉他们说，哎，我叔叔有什么什么什么状况，他也之前有什么病史，可是后来还是没有办法，因为 PCR 就是那个核酸检测出来的值是很低的，他才15，等于是病毒的活动力是非常的高，
对，
然后再加上他们发现他已经开始有那种喘的状况，所以就直接把他送到医院去。所以其实在他插管的第二天的晚上，就是已经过了12点一点多，我就又接到医院的电话，跟我说他的情况非常的危急，可能撑不过去。后来隔天早上他妹妹就跟我说当天2点多就走了，病程的变化是蛮快。
我想就是说对于叔叔这样很快的这样的一个走哈，对于你们来说，其实除了说那一种人生无常的那种警惕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们两位就是在面对生死还有这种跟疾病如此密切的时候，你们当下的那个心念是什么呢？
第一个想到真的就是无常真的是就在身边，而且是会让你措手不及，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有很多的生活上的一些小变化，我们都还在想说下一步可以怎么做，包括叔叔的弟弟走了之后，哎，那之后谁要帮他准备午餐跟晚餐，我还没想好这个问题，结果这个问题也自然而然就这样解决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无常真的随时在身边，所以针对无常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平时就要好好的做好准备，不管你是要精进或者是 要做好事，你就是把握每一个当下把这些事情做好。我觉得我只求说万一真的不管是无常先到还是生命走到真的走到尽头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说哎，我没有遗憾。以前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因为我是做旅游业的，所以有时候会常常有坐飞机出国的机会，那我就觉得说万一哪一天飞机掉下来，我来不及交代一些事情怎么办。可是现在我就觉得说不会，我已经觉得说万一真的哪一天不管是无常或者是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不会有任何的遗憾，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就很棒。
可是佩瑜师姐刚刚啊，师兄瑞仁师兄他有说你们两个人在中心医院两个人就在病房 手中就是两个人就在对望。
可以澄清一件事情吗？当下会很有点想哭的感觉，但是不是因为我担心他会走不出来，其实我对我们两个的病情都非常的乐观，我觉得我们绝对都不会有事情，而且很快就可以回到家里。但是我当下会很难过的原因，第一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我的错，因为快筛前的两天，就是我那个同住叔叔的弟弟，因为刚好居家办公嘛，所以我都在家里，那所以那两天都是我在准备午餐晚餐，然后拿给我叔叔吃，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是我先被感染，然后再把这个感染源传染给师兄。所以当下除了说第一个很难过这点之外，第二个我觉得我那时候很挣扎，我要不要告诉一些人，当然我后来还是通知的，因为我觉得说啊，如果这样一讲出去一定又是很多人一窝蜂的这样子关心，我就觉得好像去麻烦到他们，然后也觉得对他们很不好意思。再来第三个就是担心我的女儿，现在就我们三个嘛，那我们两个都感染了，那她到底有没有事情呢？所以不是担心她走不出来，忧虑别的事情，泪点太低了。
师姐是觉得是说，哎呀，我应该可以在家里头的居家防疫做得更好。哦，所以担心，所以是有一点点的那样的一个负责，完全都没有担心说走不出来，所以我觉得您对于自己是很有正念的哦，你会觉得这个疾病我应该可以克服，为什么？
是的，不知道，就是一直有这种感觉啊，可能我身心也都是一直都比较乐观吧，从以前到现在，对，就是遇到事情我都觉得，啊，天无绝人之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一定能够解决的。
我的意思是说，难道都不怕病毒吗？真的生病的话，
我没有担心说这个病毒会对我造成任何的影响，或对师兄造成任何的影响。我一直觉得我们都会没事，有这种感觉。
那我要问了，师姐这么乐观，师兄为什么会在那边担心的说我要活下去呢？师兄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真的说实在，我真的很，因为我还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嘛。我很喜欢回花莲精舍，尤其当护法啊，就是我师姐一直鼓励我，像有一次过年啊，要回花莲吃宴啊，当那个防疫志工啊，我家师姐一直说八天哈，你要去哪里？答应了啦，结果哎，没想到又接到电话来说我的部分取消了，志工减半。本来是四十几个，等到剩下二十几位，结果我家师姐哈，马上打电话去跟那个师兄讲，夫妻呢，真的是夫妻回花莲慈院当志工呢，
争取就
对
了，对，
结果又把我加入了啦。最大的欢喜心哈，就是花莲慈院认识好多好多精进的师兄姐，哦，他们真的是我学习的榜样啊。
所以师兄觉得您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就
对
了，
对对对对对对，
您才会在群组里头写说我要活下去是吗？
对对，我真的有在群组写说我要活下去，因为我很喜欢回花莲精舍啊，每天早上或者中午啊都可以看到上人啊，所以我很想回去啊。精舍的素食啊真的相当好吃，不是我不喜欢素食啦，是因为
师姐不会煮，
皮肤痒。
结果哈，我这次最高兴的哈，就是我家师姐哈，十年了从来不下厨房的，结果为了我在这如素哈，卫生局下班以后就赶回来做煮素食给我吃，然后早上准备好了素食，因为我不会煮素食啦，我真的到现在我还没有煮过素食。
其实我一直很想告诉要吃素的，就是还没有办法吃素的人，其实吃素就是你不吃肉嘛，
嗯，
就只是把肉拿掉而已，有那么困难吗？不要把单独一个素食讲得好像很恐怖的样子。
想问美云师姐，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瑞仁师兄他传的那个讯息，我要活下去，那美云师姐也有看到，那所以我想问的是，在这个听到之后，志工们在疫情期间是怎么样子去做法亲关怀的呢？
瑞仁这件事情他今天得以得救哦，最大的功臣是他家的师姐，他们家师姐跟我泄露了天机，那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做。那 当时在群组里面呢，看到瑞仁师兄啊，他发起求救的讯号，他说我要活下去，我还有很多慈济事想要做，我就有一点紧张啊。其实那个时候疫情非常的严峻哦，我自己本身的家教也很严，平常都是我在管儿子的，那段时间是儿子在管我的。其实我那时候是有一股冲动，很想要赶快帮他送清冠一号，帮他送本草饮。我跟瑞仁师兄联络了好几次，他就断断续续的回复我。那最后呢，我就决定了，我要找一位师兄，他可以帮我送清冠一号。那后来呢，他就说他们科技长呢已经跟他送过去了。那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求救讯号哦，我第一个我就想说我赶快再跟他联络。我电话那时候也记得跟他联络了几次。那有一次呢是他师姐接的，我想说啊太好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说佩瑜是他家的师姐哦，小小声的跟他打听了一下。我说那瑞仁师兄现在目前有没有如数，佩瑜师姐就跟我说没有。接着我就在群里面去发起，我为什么不叫大家用公版的方式说你是非素不可，我就用21天的概念，对一个还没有吃素的人，你告诉他21天，他能够重复21天，他慢慢已经是接受习惯，你再来跟他在21天，或者是告诉他说你就这样吃下去，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方便法门。当然我这样发起不见得有用，所以说私底下群组里面的几位菩萨我也稍微布局了一下天罗密网啊，就说有好几位师兄师姐都跟着一起呼应哦。那我当时我就跟瑞仁师兄说，只要你愿意发愿吃素，而且你确诊了，你现在忏悔加发愿带动 的那个效果非常的大，一旦有效果你的功德更大。我说你现在已经别无他法了，只有这一条路而已。我就跟他讲说你写一个忏悔文，他说师姐我不会写，意味的一个角度，我是你的话我会有什么感觉。那我就一句句的问他，我说瑞仁师兄，当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你是不是第一个反应说为什么是我啊？接着呢你会觉得说那我接下去呢啊，我的明天呢，然后对未来呢是完全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情形呢，完全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情形，这个时候的心情会不会让你想起那些动物它从南到北要被送到北部来的时候，那个眼神，他也不知道这部车要把他送到哪里啊，接下来呢甚至要进入屠宰场的时候他们是排队的进去。我说你的心情是不是这样，他说是。我说那你赶快写吧，他说师姐你帮我写。这所有的心情我跟他 check 过没有错，我确实是有帮他写下来，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他的轻重在哪里，最脆弱的时候我也很怕伤到他，所以说我一时也不敢把这个忏悔文直接寄给他。那我想说我已经有引导过你了，那你应该很清楚，所以说我在群里面也一直在鼓励他赶快写赶快写，他还是没写。那我知道说这个写出来一个力量才会出来，对，力道才会出来，没有写的话只是坦白讲就是我碰到了我害怕我就说了，就是这样说的，其实那个是没有办法跟佛菩萨交集的。所以说后来呢我看他一直都不动，后来我干脆就用我自己的名义啦，我自己写我自己的忏悔文，我觉得这样比较不会伤到他。那我也不敢把这封信po在群里面，我觉得我要让他自己主动，不要是我在帮他做，所以说我就施耐给他。我虽然吃素30年，但是我现在每天呢每天早上我还是对天忏悔，向地感恩。我忏悔我还没有如素以前，我最喜欢吃新鲜的海产，我喜欢吃虾，喜欢吃蛤蟆，喜欢吃蜊，甚至那个布拉鱼，越新鲜越好。然后活生生的锅底煮让他逃生无门，我说实在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我说 我很忏悔，我往昔所做诸恶业。那我想说，我用这样的方式，我自己忏悔比较不会伤害到他。哎，他看了以后，他真的隔天他就写出自己的忏悔文来。哦，真的要跟他鼓励，真的很棒。所以说，整个力量出来了，群里面的一个回应也都出来了。那最后呢，我也是到这几天才把我那天访问他、check 他的每一个念头的那一封告白寄给他。那瑞仁师兄也很可爱，他还问我说，那我可不可以转寄给别人？我说这就是你的心情啊，你当然可以转寄给别人啊。不过这个整个过程哦，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助缘哦，最大的还是要感恩佩瑜师姐。佩瑜师姐真的是瑞仁师兄的贵人。
对对对，真的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贵人。还有尤敏师姐也是啊。哎，要不是美云师姐、啊、一直鼓励我，当这个信息下去的时候，德庆叔父啦就赶快寄了三包那个浓缩液给我，每天有不断的师兄姐在给我祝福跟集气、哦啊、说我在此、啊、就是跟大家说声感恩、啊、感恩，无限感恩。
那你要不要感恩你们您旁边的这一位？
当然啊，要啊，他是我一生的转捩点呢、欸。以前我真的人生哦，真的是太过荒诞啊，很无名啊，愚痴啊，都从事那个八大行业啊，甚至被法院判刑。我就是很忏悔啊，这个跟上人啊，我愧对上人，因为上人都一直叫我们要如数啊，莲花妙药啊，啊，现在唯一的莲花妙药就是如数啊，再见如数啊。可是我都没有做到、啊、要不是这次的疫情、啊、我可能也不会说那么快就再见如数了、嗯、就是因为是受到众师兄姐的鼓励、啊嗯、还有金色的师父、啊、每天都不断的在问候我，还问了说你够不够啊，浓缩液不够啊，不够再寄给你啊，美师姐是啊、你够不够啊，我这马上给你啊，我说够够够够。其实那时候、啊我担心的不是这样事情，我是担心的说我能不能活下去。看到我两个叔叔一下子就走了，很快就走了，一个是两天，一个是八天就走了啦，叔叔确诊的而走了啦，我真的很担心我这次进去会不会走出来、哦、我家师姐当然是很正念啊，很正信啊，因为我还那时候还没有斋戒如数啊，一直造杀业啊，我曾经为了生活我也去钓鱼啊，钓鱼来谋生啊，像我这次去布袋啊，布袋是钓鱼啊，马上就有十斤，哇、哦！你杀好来给我40块，哇、哦，差16块嘞！我就是一直杀，一直杀，一直杀，一直杀，哦，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很后悔了，哦，不但杀他，而且还卖他，靠他为生活，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忏悔，哦，如今业报现前了啦，还好。平时能讲有咧做，
做来炖，唔通做来炖。
这就知道我你要咧，幸亏我家师姐啦。
没有，从这段话就可以知道，师兄法还没有入心。
两位应该是师姐先进入此际，对不对？师姐是几年的时候受证？
2015年培训。
哦，2015年培训，然后就是应该是
年底，等于是我们是隔年初受证，这样。
是，那师兄呢？
我的2017、
没有，他是2016见习
啊，见习
培训，
一级培训，
对，哦，
对，哦，是，那我就要亏师兄喽，你2018年已经受证喽啊，一直到现在才大彻大悟，晚3年，多关几天这样子，
哪有？结果我们三个人里面，他是第一个解隔离的，
但是要开始真的就是不能再谈条件了，对不对？好，也就是此时此刻就是全权福音上人的提醒啊，上人其实从去年 COVID-19 的疫情一开始不是就提醒大家唯一灵方妙药就是斋戒如素嘛，所以真正到自己临头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件事情上人讲的没有错、哦、所以真的师父说的话一定爱听，阿公师父说的话也是爱听。
以前就是因为没有，真的没有办法劝他在全素，所以我就很鼓励他去接回花莲金色的勤务，因为反正他只要接了勤务要住在那里就一定会全素，
啊，
对，所以他很喜欢去做护法，我说好啦，有机会你就接，他就没有去接医院志工啊。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医院志工也很好，所以今年的八天我一听说有夫妻档优先，我就说好就报名了，就这样。
所以其实真的感觉就是创造一个善的环境，如素的环境对师兄来说是特别需要，所以我们也在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当中，我想说师兄一定要彻底觉悟，就是说我们从今开始就是如素，然后同时也要好好的来劝素，跟大家来讲这个非素不可。
对，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说当局者迷，然后旁观者清，但是对于套用到这件事情上面整个是相反的，就是师兄他现在是因为是当局者所以清，他知道说我们应该要觉悟要忏悔，所以我们就是可不可以多讲一点点，然后鼓励我们听众朋友更多人，然后听完你的分享之后可以及时来做行动，帮我们分享一些心得好不好？
还没得到疫情的时候，我那个啤酒肚啦，就是尾肚那公，现在可能变得尾肚都没有了，还瘦了好几公斤哦。就是这次，就是很感恩我家师姐啊，每天真的煮四十给我吃，出院到现在我都一煮如数了啊，能够吃惯洗了喝啊，习惯哦啊，师兄嘛，师姐了嘛，一直在鼓励我，尤其美仪师姐哈、啊，不许卡点的话，你一定要恒持，你一定要出发心哈、啊，你既然发愿了，我想下去了，因为我们慈济人呐、啊，都是要诚正信实啊。不能随便那个乱发愿啊，你若发愿了哈，你得按这个搞。这次真的很乖啊，也破了记录了啦，因此了，已经十几天了嘛，对不对？十几天了，
两个礼拜了
。我最高记录只有八天哈、啊，就是
医院
志工八天，还有一次是花莲实验四天啊，然后再接着四天，就是有留两次八天的全市的记录。不是我不喜欢事实的，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能够口欲哈、哦，意思要改、哦、真的很难呐、啊。无好啊，食渣斋，啊无就好啊，切杂哦，吃全素。哇、哦啊，群主师兄姐说不行，还跟人家讨价还价，你一定要这个搞，要出素，在这如素啊，不但你要推素，不是要出素，你要推素哦，会说不可啊，会推不可、哦。一定要恒持下去，你要真的要坚持下去。我家是以前是菜市场啊，结果说看到鸡肉啊，很想要买来吃，可是我真的那时候、哦、只是一个念头而已啊，不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我都空手而回了。我家师姐就回来就下厨房啊，十几年真的他十几年都没有下过厨房啊，为了我这次再能如数每天都吃，想不到。我家师姐、啊、还是很棒哦，她的厨艺、啊、还是很好、真的太好吃了，所以说素食、啊、真的是很好吃，你看我现在营养也够了啊，精神那么好。
我们因为以前地方很小，那也没有因缘可以下厨，再加上我们家的人时间都不一样，所以都是各自自己解决餐点、
嗯、
然后而且那时候师兄根本就不愿意吃素啊，我每次准备素食回去、哦、他就走，你就很明显能够看得出来他就是不喜欢吃、
嗯、
所以后来我就不想理他了，我就跟他说那你自己去吃，不要让我看到就好，对，所以他就是会在我回家之前就去把他的晚餐解决掉然后我自己吃我自己的这样。现在就是刚好有点机缘，所以我们现在住这边就有厨房，真的是十几年没有下厨，以前我女儿很嫌弃我的厨艺，因为她觉得我煮的都不好吃，不符合他的口味，没有味道，因为我吃的很清淡，对，所以我的盐都是随便乱加的。那这次我就知道了，要先把他们的口那个味先抓好，所以我就会下重粉，有时候还怕太咸，知道吗？对。
听到两位这样彼此就是会愿意，就是说我们就是要继续把这样的一个斋戒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不仅仅是我们跟佛菩萨的这样一个承诺，其实是对自己身体好哈，所以其实
刚师兄也提到了身体真的比较清安，比较健康，比较营养。师姐呢也因为透过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吃素的人多了，我们就一起煮增长厨艺啊，那当然我们其实有很多做菜的这种妙方哦，不论是这个师兄师姐彼此互相传递，或是网络上啊，或是什么，这个都其实可以慢慢慢慢的不断在增进。
我现在本身就是一个协理长啊，有些情物下来的话啊，都叫不动啊，都会找借口啊，跟我一样，我也是会找借口推啊，说我要聘孙呐，啊，我要做工课啦，哈，弄啥呢？我来把请出去。啊，自从这疫情下来以后，我又发愿呢，我一定把勤务所有勤务哈，我能接的都尽量去接，因为我的群组哈，那个组员哈，还16个，还有9个人以上哈，都75岁了，一些重的勤务哈，我就是我来接啊，那个让他们休息了，他们一生也是父子的慈济，说实在的，我们慈济人哈，真的很棒哦，这次我能走出来都是。法亲家人，一直鼓励我，一直鼓励我，哦，甚至哈、啊、还念佛回向给我，哦，像那个就是有些师姐啦、啊、都念佛啊，然后回向给我，所以说这次他能那么快出院啊。
其实我后来知道我们一些法亲家人的状况，一路看下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医疗量能不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是。在北部患病，可是往中部南部在后送。你知道我那时候从医院到饭店，其实那一段路不长，大概不到10分钟的路程，然后再加上在车上还要等待进去饭店，一个一个进去就是报到啊，然后分配房间这样。哦，我真的整个大爆汗，因为他车上是不能开冷气的。结果听到有人坐6个小时坐到嘉义太保，我就心里想，哇塞，我们两个真的是超级无敌幸运，一定承接很多大家的祝福。因为当决定要去医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法亲家人开始在群组上开始在祝福我，然后很多人还说中午的祈祷啊，晚上的拜普门品啊，他们都要回向给我。所以我们两个能够都是在住家附近，都在北部，而且这么快的就恢复健康，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感恩，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有满满的爱的祝福，不仅法亲家人、医疗人员、护理人员的抢救哈，然后还有就是来自于金色金色师傅，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之前也在上人的面前也有做报告。听到了这么多满满的这一份的爱，所以当然大家承载的更多的责任哦，康复之后要把这个爱再传播出去。
鼓励瑞仁师兄跟佩瑜师姐啊，在这样的一个世纪性的大难当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是呢，前面的存款你已经提出来用了，后面一定要加倍的再慈福。不只是要去付出慈福，更要去吃素，还要去推素，自素，素他，素行圆满，要一起加油，而且这个愿一旦发出去，没有回头路哦。
没有了，往前啦，姐姐向前冲啦。
真的感恩美云师姐，嘿啊，真的，师兄其实这次真的能够如素，真的美云师姐的功劳真的是非常的大。
不敢不敢，师姐
真
的是，真
的是，
一定都是师姐。
我家师姐说的真的是一点不错，难怪是我们上人的好弟子啦，真的要向他学习，很多地方都是要跟我们美云师姐学习，更加精进。这一次的机会我真的要相当的很感恩。尤其我要在这里跟上人大大的忏悔，我不是你，我很不孝，希望上人能原谅我。
感恩上人，感恩师父们，因为有他们在后面做我们的后盾，我们大家才能这样子一直很努力的在前面做这些事情。像这次的疫情，我才进到饭店没有多久，师父他的电话就来了，对，带着上人的祝福，然后还有师兄师姐那个安心祝福包，我们基金会的，对，里面也有上人的信，还有一本上人的书，我就觉得真的是让我在这10天里面，然后可以这样子每天跟着早课、午课、晚课，哦，然后随时都可以听到上人在说话，整个就是这样，心就是很安。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早上，我不知道跟我女儿为什么生气。对，在车上就听上人开示，那个整个心就是慢慢就安下来。其实自从听上人开示之后，我不看电视的， 尤其是政论节目，因为我觉得它太吵了，分贝让我的耳朵受不了。真的是只有我们的那种声音会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真的是有人心净化的功效。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推大家看大爱台，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也要听大爱广播啊。
对，有这个我也有接触到。
总而言之，上人就说啊，这段时间我们要停，要听，要看，所以把我们的心静定下来，也希望说在这纷乱的时代当中，人人都能够习得大哉教育。啊，今天真的是听到了好棒的分享，文玉有没有什么样最后的结语啊？
这个法亲之间的关怀真的是非常的动人，然后也祝福师兄师姐们身体继续持续的健康，然后开始推速这个第二人生，赶快好好的把握机会，这样子祝福各位，感恩。
太棒了，太棒了，真的是慈济大家庭都是爱，也非常谢谢又是有这个资深的美瑛师姐哈，这个一直不断的关怀，还有我们很多的法亲家人哈，不论就是我也许我们刚刚也许没有提到，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份爱的祝福一直都在。那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就如同刚维玉所讲的第二人生啊哈，我们每一步步步都是非常的健康踏实又平安，非常感恩各位哦，
感恩。
地球是我们的家园，让生命延续的大地，
生活环保，爱地球，要时刻铭记于心。
慈悲是我们的天性，让万物生活的平静，
保护动物不吃肉，要时
中山 生